希伯来诗。我现在要来跟各位谈希伯来诗。还好今天圣经的印刷编排对诗和散文做了区分，这样做很重要。比如散文的编排像是报纸专栏，句子之间没有任何间隔，而且不留白，以整段为单位，这是散文的格式。但是诗则留有许多空白，句子也比较短，而且一行一句，是以句子为单位，而不是整段文字。那么为什么区分散文和诗很重要呢？圣经为什么必须清楚区分这两种文体呢？英诗和希伯来诗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不见得会注意到这两种文体的不同。当上帝用散文说话的时候，是从他的理性向你的理性表达他的想法，但是当他用诗说话的时候，是从他的内心向你的内心表达他的感受。所以这是你了解圣经的关键。当你在圣经上读到诗的时候，就要去了解上帝的感受。圣经有许多地方在描述上帝的感受，上帝的情感非常的丰富，我们每天都会影响到他的感受，也许是让他伤心、快乐或愤怒。所以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影响上帝的感受。其实我们对上帝的感受并不如上帝对我们的感受来的重要，所以研读诗和散文一样重要。我现在要谈诗，因为下一个单元我要讲诗篇，然后是约伯记，所以我们需要从希伯来的角度先了解诗，才能够继续研读下去。圣经中的先知大多是用诗来说话，这表示他们是在传达上帝内心的感受，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情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读圣经的时候有可能太理性，只是从中领悟一些想法，但是除了明白上帝的想法，还需要理解他的感受。圣经就是用诗来表达上帝的感受，用散文说话比较自然，我们平常交谈都是用散文，如果用诗来交谈会很奇怪，那样听起来感觉会很不自然。诗必须事先想好才能够讲得出来，散文呢却是想到什么就可以讲什么。假设我回家的时候对我太太说，我以饥肠辘辘就此开动，今天是吃派和豆，这刀子上面有污垢，拿着干净的来换过，今儿个只有菜一道，酱汁不妨多一点给我。我平常讲话并不是这样的调调，各位你懂吗？如果我这样讲话，一定是事先周全的想好才讲得出来的，这种说话方式不自然，不是平常的说话方式，而是很特别的方式。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？为什么要那么麻烦的写诗呢？答案是诗比较能够感动人，所以带给人的影响可能更大。诗可以带来散文无法带来的感动，是吧？所以卡片常用诗来表达情意，比如问候卡、情人卡、生日卡，还有圣诞卡等等。因为是要传达内心的情感，所以用诗来表达，而不是散文。这样了解吗，各位？诗是用来感受的，你要去感受诗中的情感。首先，诗可以深入脑中，叫人不容易忘记。学生时代读过的诗比散文容易记得，不是吗？小的时候我们背过的诗，现在都还记得，会一直留在记忆中。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大多来自诗歌，为什么？因为是用诗的形式，所以歌词一定要有内容。今天有一些诗歌并没什么内容，但是如果你熟悉查尔斯·卫斯理具有教导性的诗歌，就会对上帝有更多的认识。这些诗歌容易记住，可以深入大脑，深入脑中的直觉区和艺术区，那些区域的记忆比较长久。第二，诗也能够深入内心， 触摸到你的情感。我要读一首短诗来触摸你的情感。他俩并肩漫步，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，一同走到农舍庭院门口。他为他打开栅栏，他没有微笑，也没有道谢。他完全不懂这些，因为他只是个牧童，而他只是只泽西母牛。如何？这首诗触摸到你的两种情感，一个是浪漫的情感，你的心跳也许稍微加速，不知道再来会怎么发展。接着又触摸到你的幽默感，让你笑出来。同样的内容，如果改用散文来描述，就不会有这种效果。诗也可以深入意志，带来更高层次的挑战，效果远胜过散文。诗可以改变生活态度。有一首诗是我在讲道中经常引用的，作者是一次大战一位有名的军牧，他名字叫做史达德甘乃迪，后来大家都叫他威班威利，因为他常送廉价的威班香烟给士兵。后来他成为英国一间教会的牧师，那是一间五旬宗的教会，我在那里讲过道，就想到了他。他写过一首很棒的诗叫《漠不关心》，来听听这首诗可以如何挑战你的意志。耶稣被带到各个他钉上十字架，他们钉穿他的手和脚，就在那加略山上，他们为他戴上荆棘冠冕，他的伤口鲜血直流。在那人心冷酷无情的时代，人命不值分文。当耶稣来到伯明翰，人人对他视若无睹，无人伤他一根汗毛，只是任凭他死去。人们不再凶狠如昔，不再残酷地折磨他，只是对他视若无睹，独留他站在雨中。耶稣对天大声呼喊，赦免他们吧，他们不明白自己的作为。冷雨不停落下，淋透他全身。群众纷纷回家，整条街上空无一人。耶稣蹲伏墙角，为加略山哭泣。你看这首诗多么打动人心，所以希伯来人才会用诗的形式来表达。诗可以打动全人，包括情感、心思和意志，所以上帝常用诗来表达。诗的关键在于用字精妙，含义深远，这是诗吸引我们的地方。遣词用句具有美感，可以深深打动人心。基本上诗就是讲求平衡、对称和比例。长相美丽的人有平衡的五官，诗之所以能够吸引人，就在于平衡和对称。遣词用字十分的平衡，每个句子一样长。总括来说，诗的美感是因为它具备了三种基本特性。第一是押韵，押韵，这是英诗的一大特性，但希伯来诗没有这种特性。英诗很流行押韵，押韵的字有一种平衡。 Jack and Jill went up the hill to fetch a pail of water. Jack fell down and broke his crown, and Jill came tumbling after. 从头到尾都有押韵，童谣大部分都是以押韵来取胜的。诗人贝哲曼的诗主要是以押韵取胜，现在有一种无韵诗，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不是诗，但是遣词用字却十分的巧妙，只是并没有押韵。现代人也喜欢在诗的最后来一句急转弯。三十天的有九月、四月、六月和十一月，其他都是三十一天，这公平吗？最后一句急转弯，把你吓一跳，打破押韵，让你吓一跳。所以诗无论规则或者是不规则，都具有美感。诗的第二种特性是节奏，节奏也会让诗听起来有美感。诗的节奏是根据音节来计算。打油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打油诗都有同样的节奏， 这节奏让他朗朗上口。这是希伯来诗的特色。英诗很喜欢采用四拍三拍的节奏。The boy stood on the burning deck when saw but he had fled. The boy stood on the burning deck when saw but he had fled. 这是四拍三拍的节奏。在希伯来诗中常见这种节奏，在苏格兰诗中也十分的常见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原文四拍。他使我躺卧，原文三拍。在青草地上领我在，原文四拍。可安歇的水边，原文三拍。四拍三拍，四拍三拍，了解吗？这种节奏很容易记住，这种节奏可以帮助人记住诗的内容，这是第二种特色。有节奏的诗，重音务必要放对位置，各位一定要记得。可惜的是，今天有很多诗歌都把重音放错了位置。我来举个例子 ：For all the good our Father does, God and King of us all， 听起来很不协调，不是吗？因为重音放在后面，而不是放在上帝。一首诗歌的好坏，它的关键就在这里。如果重音放错了位置，就很难打动人心。希伯来诗的重音放对位置。但那是希伯来文，要译成英文并不容易。接下来，诗的第三种特色是重复，除了押韵、节奏，还有重复。只要重复一个字或一个句子，就会像诗。布鲁特斯很值得尊敬，记不记得这句话？布鲁特斯很值得尊敬，布鲁特斯很值得尊敬，重复字句就会像诗。妹妹，黑羊，你有羊毛吗？有啊，有啊。重复用字就有了一种平衡。我们有双眼、双耳、双鼻孔、双手和双腿，所以重复用字就变成诗，有一种平衡和对称。重复两次的话就像诗，关键在于读起来悦耳。诗本来就是要朗读的，光用眼睛读不能彻底了解诗的含义。比如说诗篇这卷书，我们要看的时候要朗读出来。出声朗读圣经中的诗要比默念还容易了解，把诗中的声音朗读出来会有一种满足的感觉，把声音朗读出来会更容易体会诗的内容。诗会带出一种令人惊叹的感受，诗有一种叫人惊叹的感受是散文没有的，惊叹是通往敬拜的路，所以诗篇都是诗的形式。有一首童谣的歌词是：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空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。如果整首诗歌歌词改成科学词汇，就会扼杀孩童那种惊叹的感受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改写成这样：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我很清楚你是啥，你是气体冷却后蜕变成的大石块。你看，这样一改就失去了孩童那种惊叹的感受。再进一步来改写的话，闪烁闪烁众星球，我想知道你是啥，高高放在外太空，好像许多小钻石，好像许多小钻石，意思一样，但是毫无诗意，变成了科学用语。散文是发自理性的科学文字，诗则是发自内心表达惊叹感受的文字，有一种赤子的特质。以上是诗的一般特性。诗的另外一个特性是，不只有文字，还有图像，不断的让你联想到一些情景，看到一些图像。各位要记得，写诗不能够缺少想象力，诗人必须用到许多比喻还有图像。比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许多小眼睛，你可以想象眼睛眨个不停，或者像是诗篇说如露切慕溪水，我的心可想上帝。我们可以想象一只鹿 口渴地伸出舌头，我的心可想上帝，如鹿切慕溪水。以上谈到的英诗是以希腊和罗马为根基，重点是放在语音，但希伯来诗的重点却不在语音，而是在语义，因为要避免本末倒置，免得重视语音过于语义，念起来很好听，可是却没有什么含义，了解吗？所以很多英诗都没有什么意义。爱德华·里尔和路易斯·卡洛是各中好手，知不知道胡言乱语这首诗？来听听这首诗的韵律。Toves brilli and the silly toves did cry and the glimly in the wave. All mimsy were the borogrove and the mome drops all grey. 谁懂呢？很棒的一首诗，念起来很有意思，可是内容呢？没有内容，文字堆砌而已。所以希伯来诗的重点并不在语音，它重视的是语义。重点很清楚，就是它的内容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希伯来诗很少押韵，有些诗有节奏，四三拍和三三拍，但大多是以重复来表达。所以，重复是希伯来诗的关键，我们称之为平行句。主要是每句重复一次。我们有双眼、双耳、双腿，成双成对，可以产生平衡。所以，希伯来诗大多是对句，两句放在一起。两句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几种变化。有些诗篇的第二句都一样，是先讲一句，然后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再讲一句，然后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所以有些希伯来诗的下半句都是重复的字句，称为对句。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念一段，它的效果很好，因为对句可以用来轮唱，也就是两个诗班互相对唱，互相应答，就好像是一边唱第一句，另一边唱第二句，好像回声一样，一来一往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用轮唱的方式来读唱诗篇，感受会特别深。一半的人读或唱第一句，另一半的人读或唱第二句，你们应该找一天试试看。新约时代的人会用诗篇来敬拜，我们也该这么做。可惜现代的诗歌通常只引述一两节诗篇的经文，无法掌握全盘的含义，所以看诗篇的时候要看整篇。我鼓励教会使用整篇诗篇，如果不能唱出来就朗读出来，但是要用对句的方式轮流朗读。对句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，我来说明一下。第一种很像回声，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，这是希伯来诗，同一件事讲两遍，了解吗？现在我们从中间分成两半，这边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另外这边说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，可以吗？
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。
有没有听见那个回声？这是一种回声，很有诗意，第二句在回应第一句，和第一句形成很好的平衡和对称，一句话讲两遍会记得更牢，它可以让你思想两遍。我在用别种语言的地方讲到的时候，都得透过口译员，我称他们为干扰者，因为他们占用了我一半的时间。但是懂英文的听众可以听到两遍，他们可以学到更多，因为先听英文再听翻译，懂英文的听众比不懂英文的可以学到更多。所以重复的方式有助于强调重点，讲两遍有助于回应和平衡，但是意义上并不只是复述一遍而已。 第二句的意思通常应该要比第一句更强烈，了解吗？有几种呈现的方式，比如像是诗篇第六篇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责备只是口头上的，但是惩罚则更进一步，所以第二句的意思比第一句要来得更强烈，了解吗？不要责备我，不要惩罚我，意思一样，这是诗的形式。下一节也是，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，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。你看，第一句只是觉得软弱，第二句则觉得痛苦，需要医治，所以第二句的意思要比第一句来得更强烈。我希望这样的分析不会扫了你的诗性，因为分析诗就像拿掉所有的花瓣一样，只剩花蕊，彻底毁了那朵花。诗的美需要我们用心灵去体会，但是我要帮助你了解诗篇的原理，为什么要这样写，是怎么写成的。好了，对句主要有三种。第一种是同义对句，含义是一样的，但是用字不同，我们上面讲的就是这种。第二种是反义对句，第二句和第一句形成对比，第二句和第一句形成对比，利用对比来平衡。比如这句经节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有没有看见对比？撒种和收割，流泪和欢呼，这个对句带出强烈的对比，所以我们称这种为反义对句，表达出相反的想法。所以同义对句的含义一样，但用字不同。第二句也许只是重复一遍像前面的第一个例子，也许意思更强烈，但都是表达相同的想法，只是用字不同。第二种则是表达相反的想法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，这是更进一步的表达。当中的对比有收割和禾捆，撒种和种子，出去和回来。第三种是所谓的综合对句，也就是在第一句上再添加一些东西，不是重复，也不是对比，而是添加，了解吗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第二句是第一句的结果，第一句是因，第二句是果。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三篇，就是这种综合模式。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接下来这句并不是重复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如果你了解中东牧羊人的生活，就能够深刻体会这两句的含义。那里并不是处处都有草地，不可能随地放羊吃草，每天得走十五里路去找青草地。好的牧羊人知道哪里有青草地，而且羊的鼻孔很靠近嘴巴，比人的鼻孔还要更接近嘴巴，所以羊只能够喝静止不动的水。如果水波动得很厉害，羊的鼻子就会呛到水而溺水，所以牧羊人必须知道哪里有青草地和静止不动的水。这两句话呈现的是一个非常老练的牧羊人，他很清楚怎么样照顾他的羊，了解吗？这是综合对句，所以诗有三种形式，但是每一种形式都可以做出很多变化。你会发现诗人常常故意打破这些模式，好吸引读者的注意，让人眼睛一亮。所以有的时候节奏会被打断，有的时候模式会被打断，有的时候不是写两句而是三句。各位，我们来看几个例子。诗篇二十九篇有三行的模式，上帝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这三行是一组，是个渐强的模式， 语气一句比一句还要强烈，归给耶和华这句不断重复，但是每行都再添加一些东西。诗篇第三篇也有这种模式。耶和华，我有许多敌人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上帝的帮助。这里不断重复有许多有许多，但是每句都有不同的用字，而且一句比一句强烈。有的时候是删掉字句，诗人会刻意拿掉某个字或是句子。这些词句充满图像，我的心如露切慕溪水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传达出慈父连续儿女的图像。有的时候前句会和后句交错，第一句的后半段成了第二句的前半段。我来举一个例子，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第一句道路在后面，第二句跑到前面，了解吗？这些解释都是为了要帮助你更能够欣赏希伯来诗。有一些诗句像是楼梯一样越来越高，比如下面要看的这一句就很像楼梯。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，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。第二句加了新的东西，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。有一些诗则是以字母作为根据。几年前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， A 你很可爱， B 你很漂亮， C 你又俏丽又迷人。这就是用字母变化出来的，很可爱吧？有人笑得很开心。那是离合诗的题材，以字母作为根据。有很多诗篇是以字母为根据，第一节是 Aleph， 希伯来字母的开头字母，然后第二节第三节。诗篇119篇非常长，是一篇很长很长的诗作。这首诗分成好几段，每一段中的每一节开头字母都一样，从头到尾都一样，但是刻意编排的。有些人会说，跟上帝说话应该自然一点，不应该刻意事先想好，而应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若是这样，你就只能够用散文的形式向上帝说话了，是吧？可是我认为也应该用诗向上帝说话，因为这会帮助你先想好要说什么，你必须先预备好要说的话。很多诗歌就是这样来的。有些人坐下来想一想要跟上帝说什么，先想清楚，预备好自己。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就是在唱事先预备好的歌词。好处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唱，如果我叫你们下一次敬拜的时候个人唱自己想唱的诗歌，一定会乱成一团的，那就变成了个人的敬拜而不是集体的敬拜。所以用诗歌来敬拜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唱。我们家以前有一个传统，每年有一天家里三个孩子一大早就会来把我叫醒，真的是一大早哦，三个孩子在我的床尾排排站，一字排开，然后一起向我唱一首歌，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。唱完以后，他们会送我一包他们最爱吃的糖果。各位，这样的事每年都会发生一次。孩子们站在那里向我唱“祝你生日快乐”，你可以说他们三个排排站好一起唱不够自然。你会觉得如果改成轮流唱，或是一个一个轮流来跟我说，爸爸我爱你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我告诉你不会，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像我的家人了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他们三个一起来唱歌给我听，对我来说意义更大，因为这表示他们是我的家人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当我们一起向上帝说话，上帝会很喜悦。但是这个时候当然就得用事先预备好的词句，我们必须用别人写好的词。但是上帝喜欢看见我们在一起站成一排向上帝唱歌，这是在向上帝表达说我们一起同心敬拜您。有了诗我们就能一起敬拜。我很高兴诗有这样的作用。希伯来诗就是因为不押韵，所以 它比较容易能够翻译成其他的文字，可是押韵的诗都很难翻译成其他文字，因为译成了别的文字后就不能押韵了。这我试过了，我讲到的时候喜欢引用诗，可是如果需要翻译出来就会完全走样，译不出那种味道来，完全失去了原味。希伯来诗的一大优点就是很容易翻译，连译成英文都可以保留诗意，还可以保留原本对句的平衡。各位，诗不但能够感动我们，也能感动上帝，你们相信吗？我相信大卫深知道这一点，先知也知道诗比散文还能够触动人心，所以先知他们才会写诗。这表示他们一定花了很多心思推敲他们要说的话，并且让圣灵来引导他们写出那些诗，好叫读过的人难以忘记。我相信诗也能够打动上帝的心，上帝肯定很喜欢诗。上帝有很多特质也在我们身上显现，你知不知道上帝也会笑？诗篇二篇告诉我们这一点，所以我们可以笑。上帝会走路，所以走路是我们最健康的运动。上帝会唱歌，等我们看西番雅书的时候就会看到，先知西番雅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上帝向我们歌唱，他因我们而喜乐歌唱，所以我们才要歌唱。你知不知道上帝也会吹口哨？他会吹口哨，你知道吗？有多少人在圣经上读过这个？我来看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你们都有在读圣经吧？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去读以赛亚书的头几章，哪个版本有呢？每个版本都有，上帝会吹口哨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吹口哨。也许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吹口哨，司琴可以给我们起个音，我们可以向上帝吹口哨。但是我相信诗可以打动上帝的心，因为诗是在人仔细思量后写出来的，有人花了时间去写，推敲如何向上帝表达心意，有人写了诗歌，这实在很棒。以后有机会我们来唱一首我写的诗歌，现在我们来唱一首诗，敬拜主，敬拜尊贵的主。请所有的弟兄吹口哨，所有的姐妹请用唱的，如果有男士不会吹口哨可以用唱的，但这样会太明显。如果有女士会吹口哨，我不会禁止你吹，但最好是男士吹口哨，女士唱歌，不用伴奏，只要起个音就好了。帮我们起个音吧，因为吹口哨就好像在吹奏五六十个管乐器一样，我们要用这个方式来唱。很好，谢谢，来试试看啊，我们要一起吹口哨，一起向上帝唱歌。